那主要呢是要策动我们这种处理心。我们生生世世生死了不了的极大的原因呢，就是贪着三界的这个欲乐，觉得这个三界痛很快乐，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会懈怠，不愿意啊很好的去修行。以这个原因呢，我们要经常去观修三恶道的苦，要彻底自己，紧彻自己呢，不能放逸，不能懈怠，要很好的休息，这个是观苦的这个目的。观乐呢，我们从世界的乐法是从善业而来，出世界的也来，所以我们这个观苦是在后面推，观乐是从前面拉，一推一拉，让我们发起这种处理心跟这种修行的心，这个是苦乐观修法的根本目的。好了，这个苦乐观修法到底怎么修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呀，修任何法，我们必须要把身体调好，气息调好，心态调好。因为当时在做这个教材的时候呢，怕麻烦啊，所以叫做挑身、挑息、挑心、如常。如常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天台同盟止观，他这个礼宾呢，挑身、挑息、挑息，你都讲得很清楚啊，跟平常一样，所以叫如常。那我们这个挑身怎么挑呢？那讲起来就多了啊。就简单来说，第一步我们要宽松衣带，如果觉得这个裤腿绑太紧了，或者身上衣服穿得太紧了，第一步首先把这个身体把它放松。那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，心理会影响生理，生理也会影响心理。如果我们身上的这个衣服穿得太紧，裤带绷得太紧，抓得太紧，气血循环不通畅，那我们心里面就会躲得慌，躲得让人觉得很烦躁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这个衣服要把它放松，这个放松以后，然后这个我们能单躺的尽量的单，能双躺的尽量的双躺，实在没有办法双躺的可以单躺，你单躺也没办法的，那只能双叉叉起来吧啊、哦！但是叉单躺双躺它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如果叉在那个地方呢，如果要打坐得定是不容易的。所以这个大师告诉我们，虽然行住坐卧在四威仪当中多可以打坐，多可以休息，但是初级者呢还是以坐为宜，双躺坐起来呀是最适合的。双叉叉起来呢，你看这个人容易会往后面仰，然后床上的这个血液啊，我们这个不能呢绷紧在上面，我们这个一打坐呢，这个精神就提起来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两腿一盘，把这个血液往上面压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人的精神啊就提上来了。如果是插在那个地方呢，等于是身上的血液气血呢是散在那里的。我们一般呢佛教里边要求要双盘或者单盘，也是这个原因。那如果是这个单躺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坐在那里呢也不安稳的啊。双盘的作用，根据历代祖师不断的这个实证，实在的这个证印呐、双盘一坐有两个效果：一，很容易摄心；第二呢，它这个容易得场地，心能够啊稳下来。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是宽放衣带，第二呢这个双加坐， 那我们这个屁股后面该垫不该垫呢？我们上次好像也讲过了啊、哦，我觉得是讲过的啊、哦，好像感觉啊，那个时候在哪个时候讲过的？那不然的话，这里不会说挑衅如尘呐、啊。如尘说明的话，我们过去可能是介绍过的，所以会这样做啊。如果前面没有讲的话，说如尘的话呢，要解释一次。我们说的呢，现在的人呐、啊，根据这个生理学等等，他觉得呢，后面屁股垫起来，这个人。这个脚往屁股高一点的话呢，这个脚啊有个波动，这样的我们这个颈椎骨呢它会直起来的，啊，那这个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根据天台中的同盟子观里面，在调声小气小息，智者大师并没有要求我们把屁股垫起来，包括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，包括其他的经典里面，也没有找到一个依据，啊，他说这个屁股啊要不垫起来，好像都没讲到啊。那我们这个垫起来有垫的好处，不垫有不垫的好处。对初级者呢，这个垫起来呀，可能这个因为这个腿比较硬，垫起来之后坐在那个地方呢，比较好躺一点，好。但是这个垫习惯了之后，你如果不管到哪个地方打坐，你不垫的话，你觉得很难受。那我自己呢，因为过去就学天台宗的这个传承，我这个屁股都没有垫。屁股不垫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这个打坐呢，我们一般的习惯呢，他觉得呢，我一定要早上啊一坐，或者中午一坐，晚上一坐。实际上，真正的修行，它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这样。我们特别是刚初级修行者呀，不要把时间拉得很长，一定要规定自己45分钟或者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，这样的对初级的修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这个打坐实际上就是定心。我们刚开始打坐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心一不够啊，稍微坐一会儿心就跑掉了。好，所以如果规定自己做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实际上是一点效果都没有，或者打妄想在散乱当中。那像这种方式打坐时间长了之后，造成一种习惯性的散乱，每次一打坐妄想就来了，打坐妄想来了，所以这样的修行，你想把这禅定修出来，这个难度很大。那初级者应该是怎么修的呢？这个情况啊，那就好像呢，这个有胃病的这个病人，要讲究呢多餐少吃，少吃多餐，啊，我们打坐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是充满了烦恼病，我们针对自己的毛病呢，要像这个对着胃病一样，也要多坐，时间要少。我们刚开始打坐啊，坐个10分钟。或者15分钟，或者20分钟，甚至5分钟，啊，因为我们的心从无始劫以来，我们这个习惯性呢就是散乱，所以佛教里边对人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思维，人则思维为意，你看人就是不断的在动脑筋的，这个习气是无始劫以来就有的，那我们要针对这个习气啊。就像这个钓大鱼一样，现在这个鱼很大，力气很大，你的钓竿很细，力气很弱，你怎么办？放长线钓大鱼。刚开始鱼往哪里游，你需要跟着它游。说我们修行也是一样，你刚开始集中15分钟、5分钟，乃至啊这个3分钟、4分钟的这个精力，就看着自己的心坐在那个地方。让自己所有的精力集合在一起的话呢，不让自己造成一种一打坐就散乱妄想的习惯。如果在5分钟或者在10分钟已经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不散乱了，这个时候呢可以延长15分钟，15分钟完全控制住了，这个时候可以延长到20分钟， 我们刚开始打坐是用这种方式的，并不是一坐就一坐就让自己哎呀我要坐一个小时，腿痛了也要牙着牙齿去硬推是可以的啊。但是你说定心这种消法这种效果这个并不是很好。所以有这种情况之下，那我们如果打坐的话呢，你如果必须要找一个垫屁股的地方，那就很难找了。然后你已经养成都习惯把自己的屁股垫起来，然后你打坐坐在那个地方，总觉得会缺少什么东西。这个什么原因呢？我过去打坐的时候，刚开始是没有垫屁股的，后来呢，大家说这个垫屁股垫起来坐在那舒服些，那我也垫了。后来垫了几次之后，因为打坐随时要坐的，觉得后面没有个东西，觉得怪怪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后面坐不坐，应该觉得没多大问题。这个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，我们从这个经典里边啊，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依据，一定要叫我们去做。但是现代人的这个著作里边，他的要求啊，叫我们这个屁股要垫起来比较好。好了，这个是调身，我们这个双腿盘好之后，这个时候屁股要不要垫的问题。那接下去呢，这个调身啊，要轻摇这个上下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全身放松的，包括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病啊，一个是腰椎病，一个是颈椎病。我们打坐之前，你要把自己的腰椎跟颈椎，多要把它这个颈椎啊，要全部把它放松掉。所以这个咬的时候呢，你要观想自己，带动自己全身的那些这个颈椎跟腰椎啊，都要把它这个放松开。顺转三圈，逆转三圈。那这个转的时候呢，你要全身放松。不要很用力，然后这个做好了之后啊，开始坐在那个地方，那坐在那个地方呢，这个身体不要呢像前倾，也不要往后面斜，也不可以东倒，也不可以西歪。那这个头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一个位置呢？我们根据经书里边是告诉我们的啊，历代祖师的这个论点里边呢，这个头的距离呢，相当于什么呀？这个道刚刚这个饱满了，头稍微的垂一点，并不是这样低在看自己的心，稍微的这个低一点，也不是这样竖立的，竖立的话这个脖子很辛苦的。那我们在传统的这个书本上看到一句话，说这个银观鼻，鼻观心。那大家对这句的理解呢？银睛看着鼻子，这个银观鼻，鼻观心，这鼻子对着心脏。那这样的话就很辛苦了。银观鼻，鼻观心，这个表示了一条线。我们银睛看着鼻子。这个鼻子所对下来的这个地方啊，是这样看下来的，这个是以观鼻比观心一条线。所以这个头到底怎么样，或者这个距离的这个多少，这个要靠自己的感觉啊。所以这个头是怎么放。那接下去呢是眼睛，我们这个眼睛打坐的时候到底是睁开好呢，还是合拢好，这个没有固定的。如果散乱心重的人，你把眼睛要闭起来啊。如果这个昏沉重的人，你把眼睛要睁开来，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。那或者有的人觉得这个眯着眼睛更容易打妄想，眯着眼睛胡思乱想更容易，那你要眼睛就把它睁开来。所以眼睛到底睁开好或者不睁开好，这个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定。 因为打坐的时候呢，这个周围的环境啊，就是光性，这个要求呢是不能太强烈，也不能太黑暗。太强烈容易会引起散乱，太黑暗容易会引起昏沉。啊，那如果是没有这样好的条件，这个非常光亮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眼睛要把它睁开。如果很光亮，那眼睛要眯拢。如果这个很黑暗，你把眼睛把它睁开。所以呢，眼睛到底睁或者是闭，这个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要调节的。那这个我们在传统的这个文章里面看到说呀，他的眼睛呢，他说十七分的眼睛三分闭，哎呦，那这个就很难做了。这个三分到底是三分怎么样的啊？我是闭不拢的，闭拢就把它闭拢了，睁开就睁开了。也许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，所以对于这个调身这一块呢，大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。本来普通的来说的话呢，这个眼睛我们是昏沉多的人呢，要把它睁开啊，这个散乱心重的人呢，把它眯拢。但是有的是相反的，昏沉重啊，它睁开这个睁开来，它更加重了，也有可能啊。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。然后这个眼睛是这样放，接下来舌头，这个舌头我们一般的这个文字里面都告诉我们，舌提舌低上颚，这个颚呢是牙上面这个牙齿后面的这个部分，颚分为软颚和硬颚，啊，这个硬颚呢是在牙齿旁边，软颚呢是在硬颚的再过去一点点，大家把舌头舔一下就知道，牙齿后面这个地方是硬一点的，后面就是软一点的。舌头上颚呢，那低住在硬颚软颚的这个当中这个部分，啊，说这个你自己有感觉，这个不是一丝光有个标准的，一照就知道了，这个要靠自己的舌头去舔。好了，这个是这个调身这一块。那这些好了之后呢，那这个也有时候串起来讲的啊。那接下去是这个挑气了，挑气我们这个三川转坐就完了之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这个观想自己身上的病气，无始劫以来的业障之气，身上的烦躁不通之气，全部都变成黑气把它吐出来。这个吐的时候呢，声音不单是自己，不单是别人听不到，我们自己也听不到，也就是非常轻松的，非常软啊，把它这个吐出来，不要这个声音吐的自己听到别人听到的，这个要非常轻软吐出来。那这个吐气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主要是把自己这个身上啊板脉不通啊，把它这个气给它调好。那有的人觉得这个气比较难受，坐在那里比较烦躁，所以呢你可以三口五口七口也可以。那你觉得这个气本身就很顺，那当然一口两口也行，三口只是个标准而已啊。那这个调息啊，这里边呢有四种的这个气息不同啊。出落有声音，这个称为风象，就这个呼吸坐在那里的时候，打坐的时候啊，就听到这个呼吸很重，自己能听得到，这个称风象。如果是这个进来出来，如果不通畅，感觉呢这个停一下，那这个呢是喘下，喘，这个喘气的喘，喘下。如果出入不细啊，不能明明密密， 那这个称之为是这个气象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出若无声，又非常的这个微细软软的，若有若无，那这个是息相。那大概呢是这个四种相是这样啊。风相、财相、气相、息相。那我们在挑到这个气息呢，到了这个息相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呼吸啊，我们平常的人这个呼吸呢一般是到了喉咙，所以我们如果气不会挑的人，这个讲话呢很吃力，喉咙都讲痛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这个气不到了喉咙很短，所以讲话讲多了呢，他这个喉咙就很痛。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有的人啊在刚开始气到喉咙，那这个还不是这个挑下，然后呢有的人气到了胸部啊，第三种呢气到了在丹田。当我们的气到了丹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这个气息就调稳了。那再深落下去呢，这个气息可以并满全身，你感觉这个气不需要到丹田，这个时候一呼吸一呼一吸啊，感觉全身毛孔呢已经出了。那当我们的气调到了这个丹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打坐的这个气息呢已经走到正路去了。当我们气息如果并满全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已经在定啊。这个说挑息啊，大概的情况也就这样啊。那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，假如这个觉得这个气越来越闷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们要观想自己的床身这个毛孔啊张开来啊，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完全跟空合为一。那气进来的时候，床身的毛孔同时进来，气出去的时候，观想自己的毛孔完全出去啊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气比较闷的时候呢，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啊。那接下去呢是调心。调心是怎么样的？如果我们这个心里面啊比较这个烦躁，心往上浮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心安住在涌泉穴或者是丹田。涌泉穴呢大家知道是这个脚趾心呢凹进去的那个地方。那我们如果是比较昏沉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心要往上面挑，挑哪里呢？挑这个鼻端、印堂、发际，心往上面想。心如果散乱往下面安，心如果这个昏沉的话往上面想。那调心的话呢里面也是很多的，这里只能随便的讲讲啊。那虽然现在说调身、调息、调心，那这个是分开来的，实际上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调身、调息、调心它是同时的，它交叉在一起的。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呢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告诉大家啊。所以这里说调身、调息、调心如常。那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呢，可能会流出这个口水，这个口水呢大家可以把它吞下去啊。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书里边称之为月情或者称为甘露，这个口水呢这个它会帮助我们消化，对身体有好处的。如果身体气血虚的人啊，打坐坐了大半天，这个口水一点都没有的，说明这个气血很虚。身体如果正常的人呢，这个口水也比较会多一点，身体健康的人啊，口水会多一点。哎呀，像这种这个口水呀、这个道教里就称为听水。现在人更夸张啊，你如果想漂亮的话，你把口水、听水多吞，他说这可以，这个脸色就会富丽起来，会变得好看起来。这个打坐呢，能发起这样的作用啊。 那这里调心啊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你要把它调好啊、哦。譬如说这个调声，那我们说调声，你在打坐的过程当中，你如果发现自己头太低了啊、哦，或者是这个往后面仰了，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身体都要注意了。那或者你在过打坐的过程当中，你的气息很重，那你必须要把这个气息把它调。那这个我们在过打坐过程当中，你心很乱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，那我们这个调心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的根基也不一样。譬如我们心很乱，有的人是把心安住在自己身上，觉得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了；有的人把心指在自己身上，会更烦乱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前面的东西，外面的东西。说这个挑心啊，这些多祖师留给我们的这些宝典呢，它是纲要性的东西。这个要靠我们自己平时，根据每一个人习惯的不同，你要把它慢慢的摸出适合自己的这种修法，啊。那这个挑声、挑气、挑心，那这个是刚开始这个打坐的时候是这样的啊、哦。那我们刚开始打坐的呢，是从粗到细，身体是最粗的，所以是挑声。这个气息是居于第二，心呢是第三，这个是从粗到细，慢慢的把自己心静下来。那这个打坐打晚了之后呢，是从细到粗。我们打坐不想打了，首先告诉我，我现在这个不想打坐了，啊，要出定了。然后呢是调息，把自己的这个，身上的这个百脉不通之气，啊，病气，全部呢就病成啊这个黑气，把它这个吐出来。然后呢这个调身。身体也是一样，左摇右摇，啊，把自己身上放松。然后呢，也是一样，观想啊，所有的这个气啊，凝聚在丹田这里，啊，这个就可以出来。那我们刚才教外地的人呢，就是调身、调息、调心的时候，你刚开始落定，当我们这个观想身上的这个病气。百脉不通之气，业障之气，完全变成黑气，分三口吐出来之后，这个怎么办呢？重新要观想，哇，我们释迦牟尼佛、历代祖师等等，现身于空中，把这个光明啊照到我头顶心，充满身心，然后一凝聚在丹田这边来。那这个刚开始这样，那最后初定呢也是一样。啊，你要出定了，你要观想释迦牟尼佛、天台智者大师、历代祖师等等，把这个传身光明笼罩着我身，只有宿命的丹田，那就可以了。那这样观想了之后，从我们的挑心、挑息，啊，接下来就是调身，把这个身体呀、啊、插卵。然后啊，从这个眼睛啊、鼻子这个身上，一直耳朵，它轻轻的这个按摩，病满全身。那当然，这个十二月份的话，看这个衣服穿的很多，也不大好摸啊。但是丹田必须要按摩的，两只手这样一放，雷公穴对着自己的肚脐，这个轻轻的。这个顺36，倒也36。这个呢，你如果是平时啊，有的人说你这个如果是这个，大病比较干燥的啊，那你就揉一个36下。大病如果是稀松的，那你可以这个多揉108遍也可以。这种这个揉腹呢，本身就是种养生方法，啊。 是从上面到下。你如果是六月份的话呢，大家就轻轻把自己床身可以按摩啊，这个床身放按摩放松。我们身上呢有很多的这个湿气，通过打坐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皮肤这个按摩这个湿气呢放松出来啊。如果这个胃不好的、消化不好的，我们要通过最后的这个按摩到了丹田108下呢，可能经过3个月之后啊，一般都会有效果的。胃也好了，如果是便秘的、拉肚子的，就会很快的改善。打坐本身起这个作用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丹田之后，我们大腿也是一样，这个要揉一下关节的地方，把它揉一下啊，这个排这个揉一下，这边也是一样啊。然后最后呢，是到了这个涌泉穴，涌泉穴刚才讲的这个交替心。大家呢可以轻轻的搓几下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听胎中的止观呢，跟这个禅宗的祖师禅是不一样的。祖师禅对这些方法呢他一概不提倡，他就是一个参禅。我们祖师禅的，我们这个如来禅的这个止观堂里面呢，讲究要调身调息调心啊。那这个是坐立的这个挑身怎么挑？如果是坐外的呢，你看我们这个挑身啊，还要挑饮食挑睡眠都还要挑。如果挑饮食的话呢，你看哪些饮食吃进去会增加你的昏沉的，那就不要吃了；会增加你的烦躁心的，你不能吃了。譬如这个让我们昏沉的哪些啊，像醋豆腐啊醋的阴菜呀、啊，这个吃进去会增加我们的昏沉啊，这个臭臭的气味啊很容易会阻塞我们的这个气脉啊。那如果是增加我们烦躁心的或者这个情欲的，大葱啊韭菜呀、啊、所以佛教里面禁止的，就这个原因啊，这些东西呢就不能吃了。本来还有你挑身，你本来就上火了，你还要吃辣椒，是不是啊？你胃本来就很寒了，还吃多吃水果，像这个都是平常当中。所以我们真正要修行的话呢，我们要懂得很多的养生知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这个身体调好了，精神充沛了，打坐一坐，这个效果很快就上来了。还有这个调睡眠，大家呢这个晚上睡得很晚，早上不愿起来。你看如果是这个春夏之际啊，阳气生发，晚上太晚会这个损耗阳气，早上起来晚的话会封杀阳气。所以如果是春夏这个季节，你如果是睡得越晚起得越晚，你身上越软绵绵的没有力气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春夏之际应该是早睡早起。如果是秋冬之际呢，它是这个冬秋收冬藏，这个时候阳气内敛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早睡晚起。那这些都是调身的方法啊，都要注意的。那我刚才讲了，这里讲的调身调息调心的，那是定内的，应该叫我们怎样去做啊。那我们这个调身当中还讲到了什么呢？其实打坐之前我们先要这个醒香。这个醒香呢，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挑身挑息挑心的过程啊。我们如果做了，譬如你刚刚唱了歌，这个心情还兴奋，你打坐怎么做？没办法做的。这个时候心绕几下，让自己的血脉通畅通畅，把心静静进入这个预备的这个状态。所以刚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这个调身呢，刚开始打坐是从快到慢，刚开始你可以这个绕圈子把它快一点，慢慢的慢下来之后就差不多了，开始上坐，然后调身调息调心。那打坐之完出定了之后，尽管是身上的这个气息呀、这个按摩了，如果猛的一走的话呢，这个也不好。什么原因呢？刚开始打坐没有这个感觉，打坐久了之后啊，大家就明白了， 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息分为是粗气息跟细气息。我们现在没有打坐的人呢，这个没有这种感觉啊，用的都是非常粗的这个气息。那打坐了一段的，到了一定程度，我们这个气息比较微细的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一打坐，猛的开始就走得很快，这个粗的气息跟细的气息还没交替好，那把气息，把细的气息呢，就留在我们体内。那时间长了之后呢，你也会一样，我们容易会得肠病。啊，一看到这个打坐，心里就心潮气浮。所以我们从打坐做好的时候的走路呢，是从慢到快。刚开始打坐之前进过去是从快到慢。那这些啊，都是这个调身调息调心，这个应该要注意的地方。所以这个里边很多，我现在用口头上讲讲吧，这个就是比较随意点了啊。那我们这个调身调息调身之后，那正式要打坐了，我们要观修了，那怎么样呢？接下去是观释迦牟尼佛、智者大师以历代祖师现身于空中。那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观想释迦牟尼佛、智者大师呢？实际上这个是传承的关系。我们从刚开始修行，我们是个普通的凡夫，一直到最后的成佛，我们始终离不开呀这个三宝的加持，所以这个传承呢不能断。所以我们这个昨天啊这个讲经的时候，我打个比喻啊，这个传承呢相当于放风筝的时候，我们手里拿着一根线，如果这个线一断掉了，这个风筝啊就落地了。风筝之所以它能够在空中的飘得住，主要靠手中这根线。我们从凡夫到最后的成佛，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一个人如果单枪匹马在那里要修行断烦恼，这个难度很大啊。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，还要针对五阴魔、听子魔、死魔、烦恼魔，我们要针对这四种魔。那因为整个修行的这个将来的路到底是怎么样，出现什么境界，我们相当于一个孤儿流浪在他乡一样，你就不知道找哪个为依靠。所以在休息的过程当中，三宝始终是我们的依靠，所以这个就是传承。如果传承不断，我们三宝的加持力一直都存在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首先要把这个传承把它这个拉上去啊，把传承呢比如先把它领上去。所以我们大概比喻这个，尽管这个发电机在这个温州，电线如果接过来了，把开关一打，叮灯就亮就亮出来了。尽管释迦牟尼佛远离我们这个已经是2500年了，但是释迦牟尼佛他的传承一直还在啊，传到迦叶、阿难、这个摩天帝、三大合修达摩居多、龙树菩萨、北齐慧文、南岳慧师、钦台智者、藏安灌顶，这个传承一直传到我这里。所以你们现在这里听课的时候，这个传承啊没有断。所以你们在观修的时候呢，要观释迦牟尼佛、智者大师、历代祖师，当然啊、哦、这个我是你们传法师，这个时候这个你观想我的身上观，然后把这个观照在你们身上，好了，这个就是打坐的之情啊，把传承先把它留上去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这个打坐呀，他这个稀里糊涂搞不清楚，这个打坐是没有传承的。没有传承的情况之下呢，这个没有三宝作为依靠，没有三宝作为这个庇护啊，作为保护呢，所以这个时候容易被天魔外道、妖魔鬼神所扰乱。我们这个传承在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三宝的加持力量很强啊，所以 可以让那些听母外道啊，这个很难来骚扰。所以我们在为什么打坐要观想智者大师历代祖师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了，这个观想了之后，那我们接下去怎么样呢？默念祈祷。怎么说呢？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的父母兄弟，他们以及弟子本人，从无始劫来辗转轮回六道，多是有对三途痛苦未能生其怖畏，幸在尽情释迦牟尼佛及诸历代祖师加持于我和一切有情，于此迅速升起不为之心。那这里大家注意了，我们祈祷的默念祈祷的时候，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的父母兄弟，这个是第一层含义。他们以弟子本人从无始劫以来辗转轮回六道，这里文字跟表达实际上是出现什么一个问题呢？我们平时不修行没关系，你真正修行的时候，我们的业障、魔障、烦恼障，各种障碍都会出来的。这个出来有多种原因，一个呢是我们自己内生的无始劫来的这个习气啊，这个一打坐心静下来，这个烦恼习气呢就给它激发出来了，这是一种原因。第二种原因呢，你如果要修行，要超越三界，脱离六道轮回，我们无始劫以来的冤家债主都等着我们，现在他看你修佛法你要跑掉，那得了，他我要这个阻拦你不让你跑掉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欠了人家的100万债，你如果想跑我就盯着你，不让你跑，你跑掉了想谁拿钱呢？我们生生世世以来为了财去杀人放火所造的罪业呀，无量无边；为了色杀人害人，我们所造的业无量无边；为了名为了利，同样的是这个情况。所以我们无始劫以来呀，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冤家债主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这些人呐，你如果要跑容易吗？你看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要观想，你们这些这个冤家债主啊，多是我过去的父母兄弟，咱们自己人。然后呢，我也这个在生死轮回当中，你们也生死轮回当中，很可怜呐。说不单是我自己要了脱生死，我希望你们也能了脱生死。这个是我们这个心理兵对一切冤家债主呢，我们对他是慈悲心，这个灵敏心。这样的修行的话呢，这个违缘可以减少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发慈悲心很重要。如果说是我是为了自己修行的，我不管别人，好了，无量劫以来的冤家债主啊，你这个家伙是自私鬼啊，你修行修成功了不管别人，你自己修自己的，所以呢他就会障碍我们。一切护法神一看你这个自私鬼，我还护你法干嘛？那我就不管你了啊。所以我们一发慈悲心，我们的心里边属性就是想到了一切众生，所有一切人多是我的父母兄弟们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看一切护法神一切的鬼神，你看大家心里生欢喜，愿意帮助你。大家想想看，这个世界实际上我们人类也是一样，你如果做什么事情，你都如果是为自己而做的，谁去帮帮你？如果是为大家帮忙的，哎，大家很乐意的去帮助你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理是相通的。所以我们啊，这个要在修止观之前呢，我们要这个默念一切众生多是我过去的父母兄弟啊，他们以弟子本人从世界来辗转轮回六道，多是有对三途痛苦未能生起怖畏，幸在尽情佛及诸祖加持于我一切有情， 迅速升级成为自己。我们刚才讲了，这个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好好的修行，就是觉得呢，这个三界当中觉得很快乐呀，啊，钞票也多，有车子，有房子，有票子，有儿子，什么多的都有，所以觉得很快乐，很快乐，那不愿意修行。那你现在这个一观想啊，这个三恶道很痛苦，因为我们三现在虽然是一个人，你还在忍道，但是我们跟地狱恶鬼相差多少距离呢？我们上次讲过了，只不过是一口气而已啊。当我们的气呼出去吸不进来的时候，就阿弥陀佛了，三途地狱啊，已经就是跟我们这样的一个距离了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三恶道痛苦的时候，你心里很可怕，因为我们这个根还有断的。现在虽然当一个人，你没有办法让自己说将来一定不会断落在地狱恶鬼畜生，那我们平时为什么明明知道了，知道地狱恶鬼痛苦，我们心里还不害怕呢？我们就对于这个三恶道的苦是太迟钝了，我们这个智慧呀、啊、不锐利，所以觉得这个无所谓。那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智慧和锐利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观三恶道的痛苦。但是我们这个观三恶道痛苦的时候，往往很难观现的起来啊。所以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要祈祷诸佛菩萨、历代祖师要加持我啊，赶快的升起这种不为之心。好了啊，这里说祈祷在观想佛及历代传承祖师放大光明，化为甘露，充满自己以及一切有情啊。你看这个是第一观，这个是观想法啊。你看嘴巴里还要祈祷，我们这个默念祈祷，然后要观想，观想历代祖师放大光明。你看把自己身上的这个百脉不通之气，无始劫以来所造的罪恶之意之气，这个罪恶之气啊，完全变成黑气的这个放出来的。再观想历代祖师把这个甘露，清净的甘露，你看放大光明，放甘露充满自己及一切有情，不单是让自己这个充满身心，你要观想一切人。这个观想一切人怎么观想呢？大家如果观想不起来，你首先观想自己很熟悉的人，譬如我们的父母，你自己最尊重的人啊，你就把这个父母的这个形象再复制开来，你把所有一切众生呐、啊，多观想着自己父母啊，多是父母，或者那这也能够观想得开来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首先是清除了一些业障啊。那这样清除了业障观想之后，接下去呢还得要观想思维自己难得的人生不能久住。好了，这个第一个概念，我们时间最长也只不过100年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过得很快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呢，大家都能够感悟到啊、哦，都能够接这个感觉到的。这个不能久住啊，我们上次也讲了。反正人的生命总超不过100岁，从今天之后百年之前几十年当中绝对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我们的时间上次讲过了，100年呢也只有36000天，我们大家在座的好像基本上都30多岁有了啊，20多岁的人也有，但是很少。我们现在在座的二十多岁有几个？大概5、6个有没有啊？你看，五六个，我说你有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我们的年龄现在是已经是30岁啊，我们再过个30年就60岁了， 你看，到了六十岁之后，我接下去的这个四十年当中，这个六十岁都过去了，四十年还有多少啊？纵然能够活到一百岁，你如果说还有四十年，实际上九十岁、八九十来岁的人，还能起什么作用啊？你看，可是时间过得很快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要观想自己呀、这个不能久坐。还有呢，纵然是今天之后百年之前一定会死的，但是灭时不定，哪个时候还不知道。你看，生命是极不可保障的，你看，所以是非常可怕啊！灭时不定，哪个时候是不知道的。灭后非如灯熄，必受后有。那有的人说，反正我死了以后一了百了，那实际上我们这个死了之后啊，了不了的，而且会更痛苦。因为在六道当中，我们人道是最容易修行的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灭后非如灯熄，必受后有。但是我们将来接受后有，后有所去的地方呢，不外苦乐恶趣。我们六道当中，属于苦的地狱二鬼畜生，属于快乐的人道天道阿修罗，啊，六道轮回，我们不管怎么样的本事，没有啊，超出这个六道轮回，是个凡夫的话是这样啊。那我们说一定自己要到天上去，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啊，说是自无主权。那能为什么能够到天上或者到地狱呢？但凭业力支配啊，善业落于乐趣，恶业呢落于苦趣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决定之说，绝无悔改。那对于这一段的这个观想法呢，下面说具体的呢，我们要观察这个如三根等九阴相当中说的内容啊。我们这个苦乐去怎么观呢？我们三根嘛，九阴相那段文字都有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说这个三根嘛，九阴相啊，前面这个内容多是修行的方法，要从头至尾贯穿下去。好，这些观想了之后呢，又想仔细的思维自己过去现在，因为烦恼习气深重，这个造了很多的罪业啊。那造什么罪业呢？首先从时间来论，从时间来说，一听之中无一刻不在三毒包围之中，而对于慈悲心量绝难升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我们一听当中没有一刻不在三毒的范围里面。三毒是哪个三毒？三毒啊，贪嗔痴啊。这个贪嗔痴为什么成为三毒呢？你看，我们滴滴微喝进去会毒害了这个身体，贪嗔痴烦恼会毒害了我们的法身慧命，所以把贪嗔痴比喻成三毒。人家说没有这么夸张吧？我哪个时候有贪嗔痴实实在在在一起的？大家想想看，贪嗔痴不知不过，没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里面，只不过有的是比较严重，有的比较轻微。啊，什么叫贪呢？顺情者为贪。如果这个好的东西心里面升起欢喜贪恋贪着，这个有的吧？我们就拿一餐吃饭来说啊，我们在家里如果这一餐饭做得好吃，哎呀也蛮好吃，多吃一点，哎，这个实际上跟贪相应。如果说这个菜烧得很难吃，眉头一皱，烧什么烧烧这个难吃，难吃，你看这个春意就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拿起这碗饭的时候， 我们是非常愚痴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看这碗饭里边有多少的这个血汗在里边呢？然后这个农民伯伯啊，他这个种一个这个稻谷种下去，我们过去都是农村里出来的，铺种、撒苗、种稻、收割、打农药，哦哟，累得很啊！啊，冬天这个很冷，这个夏天很热，你看这个蚊子苍蝇一大堆。像我们这个年龄呢，我虽然十二岁出家了，但我在十二岁之前，我是帮过家里去农忙的时候，我也去帮忙的。我们这个土话说的几年，哦。这个晚上这个回来的全身发痒，哎呦不得了吧。这个现在普通话都不会讲的啊、哦、你说这个痒鼻。痒鼻啊。你说这个多是这个很辛苦的事情。当我们拿起这碗饭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这个老百姓很辛苦，有没有？就是啊，你看本来我们要感恩之心的，我们要感恩每一滴水，感恩每一滴饭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是不是啊？拿起这碗饭好吃的就多吃点，少吃就不爱吃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乃至的喝水吃饭呐、啊，你看一天当中多跟贪心、嗔心、痴心相应，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佛经里就说，每一天当中没有一刻啊不在三毒范围里面。当我们拿起这碗饭的时候，有没有说啊，农民伯伯多辛苦啊，多可怜啊，我要好好的要爱护他，我要利益他，这心有没有？所以说对于慈悲之心呐、啊，绝难升起，他觉得应该的，我请付给他的就是应该的。好，我们如果真的根据这个佛教的要求，把一切众生观想为多是我的父母，你难道说让你老爸就更很辛苦，我把请付给你老爸了，你就心安理得了吗？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啊？我们对别人的时候，反正这个是别人，我给他请他应该给我干。如果这个人是我老爸是我老妈，我让他是跳大粪，这个更很辛苦，你请给他你安心了吗？就是啊，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慈悲心念啊，绝然升起。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话呢，无时无刻都在造业当中啊，造什么业？失业失仪业。我们的这个心，就是我们的凡夫心呢，比这些贪嗔痴所积累的是越来越厚。因为我们这一天24个小时当中，没有一刻不在自己的这个贪心里面。人家说我睡过去的怎么贪心呢？睡过去的也贪心。所以从时间论，从时间上来说，我们的烦恼习气，所以这里说因习染深重，习就是习气，染就是烦恼。我们烦恼习气啊非常深重，这个是从生生世世来的。所以从时间上来说的话，24个小时当中，我们只有贪嗔痴，没有慈悲心。大家可怕不可怕？你看看。所以你说我们修行修了大半年修不起来，因慈悲心是成佛根本，是菩萨正因成佛根本。你看我们心里边茫茫的都是贪嗔痴三毒，慈悲心在哪里啊？在角落里边都找不到，不要说找不到，想都没想到啊！你说你要怎么修行？你看，好了，这个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就心理形态来说，啊，与三毒中发起时起力猛烈。我们不管是贪心也好，嗔心也好，痴心也好，发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力量很大。啊，先说烈柔对人，随口结成恶语。无论这个人如果发脾气的时候，开始口号就带上去了，啊，他尤其对于仇敌诋毁，我们对于自己的冤家债主啊，这个毁谤他，会造谣他， 这个叫诋毁，不惜增盛其词，增盛的夸大，本来就是一点点小事情的，故意把它这个夸得很大。哦，毕竟其极而后快，一定到了自己非常极点的喜欢，啊、哦，让自己让对方极点痛苦，然后呢，自己心里的才快乐。你看，这个是我们这个跟坏事情的这种心态。至于诵读听闻佛法，帅多口不应心呐、啊。那我们就干坏事情，跑得很快，这个力量很大，叫我们听经呐、啊，拉都拉不过来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这种心态呀、啊，你看，这力量呢是这么的不弱。好，那既然你看读诵听经闻法说是口不应心，众老师来了，好好好，坐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他开始想起明天到哪里旅游，后天要跟谁吵架。所以呢，这个坐在这里也不能这个一心一意，这个是我们学习的这个通病。你看我们听五事初一十五听经都一两清，根据义工的观察，那些老居士坐在那里开始就大家这个是大小的，你看所以这些的都是贪睡啊，你看啊、哦、然后这个贪睡的劲可大了，推他一下他不高兴，推他两下发火了，这个所以说这个贪嗔痴啊时时进行啊。说至于诵读听闻佛法说苦不言行，好，这个从心理的形态来说，第一个是从时间来论，第三以对治的角度来看，这里说与恶行不知忏悔者多。哎呀，这里说与恶行不知忏悔者多，这个实际上啊还不单单是这一点，当我们做错了坏事情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认识到自己错了啊？我们这个凡夫生生世世的这个习气养成的习惯是什么呢？首先是我是对的，别人肯定是错的啊，我们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惯性的。如果自己错了呢，千方百计的找出借口给自己找理由，我是对的，对方是错的啊。所以这里说与恶行不知忏悔者多呀。下面说即使知犯，纵然是知道自己犯了罪了，做错了，亦常以已经做完经常找借口不说，知道自己干了坏事情了，心里想着反正作业做了也没办法了，那拉倒拉倒算了不说了。好，哎，甚至呢或者是非自言，怕别人知道，把自己的这个隐蔽得非常好。哎，即无蒙善念啊，不为不能保持扩充，且很快春心水起，善念立被消灭无余。你看这些文字的意思很容易懂啊，我不分析大家也看得懂。这些都是我们烦恼习气所在的地方，大家仔细，我们要这些内容啊，虽然是我们分析的，这个都是我们观想的范围，也观想自己这些习气到底有没有，有的话呢，我用智慧把它贯穿它，把它这个消灭掉，啊，你看，如果是恶念的话呢，念念增长，不要去对治；如果是善念的话呢，善念起来之后，马上就第二个恶念就灭掉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呐，这个我们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，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？ 圣人如果干了错事情、坏事情，赶快发怒忏悔。那我们凡夫呢，做了坏事情，赶快把它隐蔽起来，不要让人家知道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圣人跟凡夫往往是相反的一种做法。所以呢，这个圣人他可以神通智慧自在，我们呢烦恼生死自在。啊、哦，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？说智者大师呢讲了一个故事，讲了一个比喻啊、哦。我们如果把这个有错、做了坏事情，把它隐匿起来，你害羞不给人家看到，不给人家知道，那这个罪恶呢就越来越大。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、啊、都在干这样的这个愚痴的行为啊、哦，这个干了坏事情，我们怕给人家知道。啊，诶，那本来呀、啊，我们修行所讲的，啊，要修阴德，我们做了好事情的，不执着，不贪着，啊，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做了坏事情，怕给人家知道，所以用尽方法把它掩盖掉。如果做了好事情呢，生怕人家不知道。哈哈，这些都是我们凡夫的一种习气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看，这个多是一种贪着的烦恼引起来的。我们做了好事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贪名贪利啊，怕人家不知道，贪爱自己的这个面子。所以这边都是跟贪相应。所以我们刚才第一小说，从时间上来论呢，24个小时当中，无不给贪嗔痴三毒相应。如果从贪名这个来说，我们是个凡夫，时时刻刻我就贪着自己名啊。那这个社会上的那些学者或者那些艺术家，用尽一生的心血，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哇，艺术能够做到最高端，我的名气就很大，大家都能知道是我啊。所以呢，想尽办法去办种种展，种种的这个画展，啊，种种的什么东西，去策划，去推广。所以我们凡夫的心，24个小时当中呢，无时一刻的不跟贪嗔痴相应，啊。好了，从对治来论的话呢，我们对于这些的贪心啊，有没有想办法去对治？没有啊，啊。好了，第四。以对境来论，我们都随对所对的性、所对的对象来说，我们在这些人前面造罪业也很深重。下面说，基于自己父母或尊者情，亦常以太亲近，不明时有口低心恼之事。哎，我们中国这个佛法像这些传承的都是古代的来，这个古代对父母亲呢、啊、很尊重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这个不一样了，这个现在受到了西方思想影响，这个子女跟父母什么关系啊？有朋友关系。你要跟他这个平起平坐，跟他交流，用这种方法去这个引导自己的子女啊。那这个古代就不这样啊，早上起来要向父母请安，晚上睡觉要向父母请安，父母亲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啊，父母亲说什么你必须要听的。那现在不一样，父母现在跟子女是平等关系，我们要叫他做什么的话要通过商量沟通。哎，说从传统的角度来说，他说我们在父母这个尊者起命呢、啊、因为太亲近的原因呢啊，是有口低心恼，低是低错，心恼呢对父母亲不高兴，这个老头子这个老太婆怎么还不早点死掉，啰里啰嗦的关注这个关注那个啊，所以这个心里恼恨。哎，由是而推之，对于三宝师长等也会这样。那既然对父母这样，我们这养成的这种习惯了， 我们对于三宝施展呢、也会有这个习惯，净大则恶也大。这个所对的净，我们的对象啊，它是我们这个父母亲，这个是父亲啊。三宝师长就是净瓶，这个三宝啊，这个师长的这个是父亲，这个父母亲的是净瓶，我们应该是恭敬的。所以他这个所定的对象啊，他是这个放了造物，如果是孝顺恭敬尊重的话呢，福报功德很大啊。如果毁谤违念，他恶业也很大，所以这里说见大则恶业大。那这里帮我们分析，你看，一个呢是从实际上来说，一个呢是从心理的形态上来说，一个呢从对治角度来说，第四呢从所对的对象来说，对这些地方我们所造的恶业呀非常多。所以下面说，根据上述种种方面观察，则知道恶力极强，就很明白的。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，要紧紧盯着这个标题。这个标题呢是苦乐观修法，我们现在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为什么是苦啊？为什么会造成痛苦？你看，请命啊，一光修就知道了。我们的这些地方造下的恶业呀、很多，有恶业呢，肯定会造成痛苦。痛苦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将来的果报肯定是地狱恶鬼畜生。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痛苦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才会警测自己，要好好的修行。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虽然不多，你看下面这个介绍啊，这个苦乐观修法我们还刚刚开头啊，内容虽然不多呀，我这个讲的慢点呢，大家要注意的，你把今天所听的这个内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冰起来，准备好记，准备好观想，你去观想。今天所讲的内容呢，它不是告诉我们理论，它是叫我们去实修的啊。我们在实修的过程当中，你就根据这个理论呢、一一的去观修，这样的话可以扭转到各种习气啊。